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丰富的恩典，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聆听你的话。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说的与听的都真实明白，同盟益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还记得我上个月跟大家的分享吗？我常常说，我跟年轻人分享说，考国文要读书，考英文要读书，考联考要读书，却我们面对爱情的议题不愿意学习，面对引导我们一生道路的上帝的话语没有时间理解。这样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无情的考验，我们想要通过考试，我们会不会太过单纯？难道我们以为不用准备，我们就能在这个世界建立上帝国吗？这正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们怎么准备自己来面对这个世界。每次有机会与青年人分享上帝的话，我都十分的开心，尤其当青年问我一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就更开心了。因为上帝的话语如果不是真切的去面对，那么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不过这个机会不太多，毕竟我们大概聚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事工、生活、课业或者是工作。这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与青年查经班的几个青年查考哈该书，我说对于哈该书所说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来理解。他说，你们这些学生总认为自己的书读不完，事情做不完，你们要知道，这是因为你们没有常常到教会，使得你们读很久的书却无法理解，做了很多的工作却没有相对应的报酬。有没有感觉很像是卖膏药的郎中在推销自己的产品？事实上，哈该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的话正是有如此的应许，而且他还明确的表达，因为人们没有把上帝放在他们生命中的第一顺位，所以他们诸事不顺，如此可以彰显上帝的愤怒与惩罚。那么哈该到底是谁？他就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外地70年回归耶路撒冷，在建殿工程不顺利的时候出来鼓励以色列人要继续为重建上帝的殿而努力的先知。只是当以色列人认真的回应哈该的说法，用五年的时间把建圣殿的工作努力完成之后，接下来有50年的时间，拥有圣殿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因此飞黄腾达、国泰民安。如果换成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学生来理解，就是没有因为你每个礼拜都去教会，所以你书就特别容易读得完，事情就做得特别顺利。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让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吧。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是历经王国迁移在外族生活70多年，他们是经过很大的困苦才回到家乡的一群人。他们知道自己王国的历史，也知道自己受到强权的统治，他们对上帝有着复兴以色列的盼望，却对着生活有个不可知的无奈。尤其当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初期建圣殿的工程又没有那么顺利，甚至因为不同朝代的统治者的要求，刚开始可以建，后来还被要求停工。他们希望他们有希望，不过他们却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接着哈该跟撒加利亚鼓励他们要倚靠上帝放胆建殿，他们的确经历了一场非常不可思议的神迹。本来统治者已经下令停工的工程，竟然换了一个统治者，不但可以复工，而且敌视他们的官员还得提供资源给他们。他们经历了上帝不可言喻的作为。接着5年，他们怀着热情热忱把圣殿给完工了。虽然他们的规模跟原来的圣殿没办法比， 不过却在那段时间让大家的心都拉拢了起来。只是接下来，大家却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去。我们从圣经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50年里面，上帝安静的令人害怕。哈该所说的那个恩典，好像有，又好像不存在。毕竟大家还是在过着生活，城里慢慢形成了一个权力结构。这里面呢，大家呢，继续为了自己的生活做了一些努力，但是这些努力跟一般外族的结构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会去祈求不同功能的神明，有钱人剥削穷人，有权力的阶层奴役没有权力没有势力的人。又因为跟异族通婚，所以他们对信仰的认知是非常混乱的。以斯拉记第9章1节很清楚的记着，他说，当以斯拉为着第二次归回的人们献完了燔祭，众首领来见以斯拉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外人并没有离弃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的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我们这样就可以知道，圣殿建完了，可是人们的生命并没有因此改变。以色列人虽然回到自己的家吃喝过日子，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快乐，一点都不欢喜，因为他们看不见盼望。先知的应许只停留在上帝一定会让他们顺利的把圣殿建完。事实上，他们真的见证了那个本来阻力很大，却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他们能够在短短的5年之内就把圣殿建了起来。不过，圣殿完工，大家非常高兴庆贺之后，日子依然回到常态，上帝消失了。这里我们看到了有2组人马，他们有很强的张力。第一组是第一批回来的人，建完圣殿，结果呢，很没有盼望的过了50年。另外一组人，他们又从异邦外族回来，他们带有丰富的资源、资产，而且跟着以斯拉一起带回来的还有上帝的话、律法书。一群失去盼望的人，面对一群回到圣殿力图改革的人，这是以色列当时的现状，却也是一个令人难过的处境。人们吃喝过日子，却没有喜乐。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一群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努力的事情他们都做了，却看不见希望。回头他们自己依靠自己，这是住在圣殿50年这群人共同的心声。我们知道他们依然相信有上帝，他们依然围着圣殿成为他们的生活与信仰的中心。不过上帝依然是上帝，他们没有真实的盼望。和平教会我们建堂2年多了，看起来跟经文的处境好像有点像。不过守着圣殿50年失去盼望的以色列人，跟建堂完以后和平教会的兄姐们的宣道热情并没有因为这样减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只是以色列当时的情况，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些处境好像跟我们有些人的生命处境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相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上帝，我们也跟着别人承认我们的信仰，不过我们可能不一定有真实的盼望。我们相信上帝必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作王，却我们不真的有那个确据。印象很深刻，大概4年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在面临大学联考。大概面临大学联考的孩子都会有一个焦虑跟紧张，包含了不知道考得好不好，也包含了不知道考完之后怎么填选志愿。我太太跟他说，诶，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他说，祷告有什么用？难道祷告上帝就会帮助我考试得高分吗？那如果每个人都祷告，那么上帝到底要帮助谁呢？而且既然祷告完还是要认真读书，那祷告 到底有什么用啊？这样子的挑战非常直接有力。对他而言，我们知道有一个上帝，一个创造天地的上帝，掌管万有，主掌一切。不过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世界的公平，他不可以随便出手介入我们的生命。因此祷告上帝有什么用？日子要过，饭还是要吃，上帝是我们的信仰，除此之外，上帝是上帝，我们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上帝而有什么不同。虽然今天我们不是要谈祷告这个主题，但是这个青年对上帝完全错误的理解，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许多人明明在教会里面，却没有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盼望。来和平四个多月的，如果以接触教会兄姐的时间来算，大概也有半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些青年，也跟他们分享谈谈他们自己对生命的看法与计划。我深深地发现，许多人都在面临一样的处境，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信仰，也都知道我们可以祷告，甚至很清楚地知道上帝必然带领我们的生命去经历他的美好。可是大家依然彷徨，依然不知所措，因为除了知道上帝必带领我们，还真的不知道上帝怎么带领我们，我们怎么去经历这种奇妙。日子还是要过，饭还是要吃，但是充满喜乐盼望的吃饭好像并不存在。我的人生要往哪里去？我的婚姻为什么会出问题？小孩子到底要怎么教？我的服侍为什么那么累？人与人的互动怎么那么困难？人生的生老病死怎么那么的无常？少年人有少年人的烦恼，青年人有青年人的烦恼，成人有成人的烦恼。也不要看轻儿童，儿童也有儿童的烦恼。事实上，上帝在哪里？我们怎么依靠上帝走下去？请容许我再一次强调这句话，日子还是要过，饭还是要吃，只是欢欢喜喜的吃喝，带有盼望的吃喝，还真的很困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因为走到教会里面，人生就一帆风顺。我们知道上帝会带领我们，不过接下来呢？接下来呢？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我想为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比喻。有一天，有一个人走到台北车站的地下街，他问着过路的人说：诶，请问台北车站要怎么走？被问的人都很难理解，看着他说：啊，就这里就是台北车站呢。结果这个人他很认真的在地下街里面晃来晃去，走来走去，他看到了很多标示，他知道他在台北火车站里面，不过他以为他可以很快搭到车，却他怎么样也走不出去。我们相信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必带领我们，必有上帝的作为。不过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我们很像这个在车站里面的这个人，我们在车站里面，结果我们走不出去。我们看到那些标示，结果我们不知道售票口在哪里，票要怎么买，到底要去哪里搭车。我们充满困惑的在这个应许里面，有时候甚至有人会怀疑，这里是哪里啊？上帝的应许真的可信吗？这次我们来看看圣经中以色列人怎么来经历上帝的作为吧。圣经里面描述着，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带来。这里非常清楚明白的记载，以色列人如同一人般的聆听以斯拉所带来的律法书。可是我们刚刚知道这群人的处境，他是一群面对圣殿没有盼望50年的一群人，跟有另外一群在50年后回归充满改革热情的一群人， 他们两群人在一起的那个处境。他们两群人明明有一个很大的张力，怎么圣经在这里描述他们两边的人成为一人？我想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吧，那本非常重要的律法书。律法书怎么可能会让两边的人成为一人呢？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看，就可以发现第一群没有盼望五十年的这群人，他们可不是不愿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不是对上帝的带领不愿意回应，只是他们面对空荡荡的圣殿，他们知道要敬拜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但是他们不懂，他们也不会。他们当中有祭司，有服侍上帝的人，可是这群人他不一定真的认识上帝的话，因为他们有可能天生他们生下来就被赋予了这个职分，他们不明白怎么让人行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方向。他们当中有人跟异族的人通婚，结果他们的异族外籍配偶们，他们敬拜神明的方式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敬拜上帝的方式。我们明白他们所面对的难处，却我们知道当真实上帝的话出现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满怀希望的，他们一定是充满热情的想要聆听，想要追求。毕竟迷路一个很久的人呢，如果你有一张地图跟他讲，诶，你可以走着出去哦，怎么会不令人兴奋呢？另外有一群人，我们知道他们是跟以斯拉一起回来的，是跟着律法书一起回来的。这群人深切的知道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他们明白自己的老祖宗是怎么样得罪上帝，他们明白空有上帝的殿，没有真实认识上帝的话，圣殿只会再一次的被拆毁。他们带着敬虔跟希望回到这个地方，他们想跟自己的族人一起重建上帝的国度。事实上他们也正一起面对被外族欺负，认真的一起同心建造一个城墙的这个一件事情。他们不是想要说别人不好，他们知道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够建立他们的生命，而遵行上帝的话，他们才会有真正的希望，真实的希望。认识上帝的话，他们的未来才有无限的可能，真实的可能。两群人在律法书里面合而为一，他们如同一人的到上帝的律法书面前，他们听着前人的历史，他们听着上帝的作为，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并且更新自己的生命。他们在律法书面前见识自己的无知而大哭，那是一种啊，原来是如此的恍然大悟，是一种早知道就这样行的悔悟。他们深切的明白，原来这一路走来都是冤枉路。他们发现，哦，原来上帝的话才是人生最真实的捷径，是通往真实平安的祝福，是建立真实根基的力量，是连结过去生命，开创未来新局唯一可以依靠和相信的凭据。以斯拉说，哎，在这么释放的日子没什么好哭的，你们可以做的就是安静领受。而上帝不只有心灵养育他们，也用身体建造他们。以斯拉很清楚地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成为你们的力量。诶，请注意哦，以斯拉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个喜乐从哪里来？上帝的话，这本以色列所明白的律法书。有没有注意到以斯拉说有不能预备的就给他，这已经是上帝国的临在了，这是律法书的吩咐，或者清楚的说，这是律法书里面所见证信仰群体所该体现的现实。食无味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人们因为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所得到的应许，真实的盼望，大家欢喜吃喝，真实的欢喜。以色列人能够欢喜吃喝，我们能吗？讲到这里， 我想到一点我小小的生命历程。国中之前，我是一个非常讨人厌的小孩，很喜欢跟大人唱反调，很喜欢标新立异，基本上不太会读书，却总是喜欢装作一副评论家的样子，挑三拣四的去看看别人哪里有问题。这种讨人厌的性格，我想大家可以知道，朋友一定不多。基本上到了国三升高三的高中的那段时间，教会的哥哥姐姐们虽然非常照顾我，不过他们也受不了这种自以为是的样子。俗语说半瓶水响叮当，真的很贴切的形容我这个时期的处境。既然是这么让人讨厌，自然就会受到大家的排挤，我的自我形象就越来越差，心中常常想着，这就是我吗？一个没有朋友的人，一个活着跟死的没什么两样的人。唉，当我生命越来越糟的时候，这标新立异的性格就越来越强烈。当大家忙着读书的时候，我就认真的读圣经，因为大家都不读圣经，所以我读圣经看起来很特别。这圣经读下去就不得了了，我发现上帝创造天地，上帝说他所创造的东西都好得无比啊！上帝的创造没有一个是被上帝嫌弃的，这个创造里面包括我，上帝的创造里面包括我。也因为这一刻，我经历了上帝对我的提醒，我明明极度的蒙受恩典，却不知道感谢上帝，我人在上帝的恩典的带领中，却不愿意花力气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我发现阅读上帝的话，眼睛所看见的世界越来越不一样了。我找到活着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我发现我越进入上帝的话，我发现自己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当人们真实的被上帝的话给摸着，你几乎没有一刻想要停止去思考上帝的话，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基石，真实生命的力量跟方向。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是真的可以实现的，切实可行的。上帝的话切实可行吗？我的生命历程的描述听起来世界还稍微小了一点，在此我还是想引用张文廖教授对生物学之父林奈的介绍来分享。张教授说，林奈认为自然科学的存在不是只留在探讨大自然的现象，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认识创造大自然的上帝。我想里面我直接引述一段张教授在对林奈教授所做的一段描述，来看他怎么对圣经，怎么对他所做的研究的一个理解。这里说，林奈认为地球表面的水为什么会逐渐消退呢？林奈认为那是植物的作用。林奈说，植物的功能能将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的土地转为旱地，没有旱地，人类就无法居住。林奈认为，上帝创造天地的第三天，上帝使旱地露出，植物生长，是上帝用植物使水分重新分布。到了上帝创造天地的第四天，空中的水蒸气很多，大气中有些变动，沉降了许多雨水，而后后云消散，在地上可以看到太阳、月亮与星辰。到了第五天，地球上有旱地又有淡水，上帝在这个时候创造动物。在1751年的时候，林奈发表《植物哲学志》，提到植物的生长与分布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环境是限制生物繁殖的因子，尤其是植物影响环境，环境也影响植物，互相维持着大自然的平衡。这是一个用圣经做科学的科学家。上帝的话不单单只是道德教导，它包含科学的理解、生命的出口与上帝真实的心意。若我们没有花时间去了解，怎么会以为自己听几场的讲道就会认识上帝的话，甚至认为信仰有上帝，生活看世界，我们怎么可能因为这样子还能欢喜吃饭呢？难道不知道对世界的认识如果没有建立在上帝的话里面，我们就算是看着上帝的教会，我们依然没有盼望，不只是50年，而是一辈子都没有盼望。 我想当我们知道上帝的话使人真实的挣脱捆绑，有真自由，得以真实的欢喜吃喝。今天是圣经主日，这是一个提醒我们要注意上帝话语的日子。我们现在有各种版本的圣经，有图文并茂的圣经，有各种注释清楚的圣经，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真实的认识上帝的话，圣经只是一个基督徒的装饰品，它并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生命真实的力量与帮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心知道认真明白上帝的话，关心圣经文字事工的发展，我相信我们必然可以欢喜吃喝，在我们生命中不管是顺境与逆境当中，因为上帝的话语带有真实的力量，而用我们一辈子的力气去真实的认识它，它才是我们真正有盼望的依据。最后，容许我重新诠释一下哈该当时对以色列人的提醒。他说，你们这些学生啊，总认为自己的书读不完，事情做不完。你们要知道，这是因为你们没有常常认真的认识上帝的话，使你们读很久的书没有办法理解，做了很多的工作却没有相对应的报偿。如果你们知道先把自己的心放在上帝的话语上面，那么你们会发现读书有效率，认真工作必得到相对应的报偿。也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这样说，你们这些人总认为自己的工作很忙，生活有面对不完的问题，你们要知道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常常认真认识上帝的话，使你们忙碌很久却总是没有效率，做了很多的工作却没有相对应的报偿。如果你们知道先把自己的心放在上帝的话语上面，那么你们会发现做事有效率，认真工作必得到相对应的报偿。认真的期待每一个会友都有自己读经的习惯，认真的与传道人牧者跟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讨论真实认识上帝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的话这么的奥妙，这么样的完全，我们的生命这么样的贫瘠，却我们常常不愿意到你的面前来真实认识你的话，甚至有时候我们简单的拿你几句话就想要当作我们人生的武功秘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实的认识你的话，真实的思考你的带领，让我们一生因为认识你的话而活出喜乐的生命。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